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超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对巴菲特最重要的一家公司莫过于可口可乐啊。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当时呢，一个叫做彭伯顿的药剂师，他用糖水啊加咖啡因的方式混合而成。那么1891年，当时卖给了另外一个药剂师叫坎德勒。那么1899年成立了第一家装瓶特许经营公司，可口可乐开始了它独特的商业模式。它把浓缩液出售给瓶装商，然后灌装成液体饮料，再出售给零售商。1905年开始改良配方，1916年做出了流线瓶的设计。1919年坎德勒把公司卖给了伍德拉夫和一家投资公司，这个时候马上上市。40年代随着二战走向了全国，甚至在战争前线都建立了灌装厂。1960年可口可乐收购了美汁源，1961年推出了雪碧品牌。但是可口可乐在70年代的时候呢，销售呢其实也不是很好，他的管理层把业务线铺得太大太开，他什么都做，他不仅做可乐雪碧，一堆的所有东西全做，甚至一度他搞了什么葡萄酒和养虾。可口可乐业绩是持续下滑，股价也在持续下跌。后来董事会是忍无可忍啊，终于在1981年把 CEO 直接给开了，传奇 CEO 那么戈伊苏埃塔直接接任，重新找回了可口可乐传统文化，并且开始全球化的扩张。那么这个时候利润直接从 14% 直接提高到了 20%， 那销售额也从60亿美元直接提升到了180亿美元，利润直接增长了4倍，达到了40亿美元，净资产收益率 ROE 从 20% 直接提升 30%。 不过这中间也有两个大的失误啊。第一个就推出了一款新口味的可口可乐，直接遭到市场的拒绝。第二个，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但也没有搞好，后面又不得又卖掉了。那么1988年和1989年巴菲特盛赞了戈伊苏埃塔的成绩，也是在这两年巴菲特开始大比例买入可口可乐，并且随后40年一直他都藏着没卖，稍一拉升的阶段，所以一开始就赚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呢，可口可乐股价也一度的陷入了停滞不涨了。那么而他自己呢也加入了可口可乐的董事会，巴菲特刚好买在了可口可乐 ROE 拉升的那个阶段，所以他一买就开始赚了钱，而且赚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呢，可口可乐的股价也一度陷入到了停滞状态不涨了，从1998年到2007年也是十年不涨，而且还一度跌去了一半。那巧合的是啊，戈伊苏埃塔刚好就是97年卸任的 CEO， 所以从他之后可口可乐13年换了4个 CEO， 然后业绩呢非常的平平，很一般。不过巴菲特也并没有放弃啊，对于伯克希尔来说，可口可乐是一项获利颇丰的这样一项投资，但是其实也远未达到暴利的这样一个程度。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沃尔玛啊。那么2006年和2009年伯克希尔买下了沃尔玛大量的股份，1962年沃尔玛才由山姆沃尔顿建立，在阿肯色州开了第一家门店，他们是特别的快。那么1972年上市成为分水岭，到了79年那么沃尔玛营收已经达到了10亿美金。那么80年代快速扩张，90年，那随后的10年呢，他们才开了18家分店啊，进展不是特别快。1972年上市成为分水岭，到了79年沃尔玛营收已经达到10亿美金。80年代呢快速扩张，90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 沃尔玛的发展是非线性的，呈现了几何级的增长，指数级的增长。97年营收突破1000亿美元，然后开始全球化。2003年营收高达2440亿美金。到了今天的电商时代，沃尔玛依然是个庞然大物，营收突破6400亿美金。而他的对手开市客只有2400亿美金。也就是相当于沃尔玛20年前的水平。所以就是线下零售这个业态来说，沃尔玛肯定是数一数二的龙头。那么它的优势是商业模式，它可以快速的凭借强大的供应链的优势以及深入人心的品牌的这能力，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有需求的地方天花板。甚至在亚马逊和电商的冲击之下，沃尔玛依然有了很好的竞争能力和护城河，它的股价也是一路上涨，巴菲特买入之后至少赚了6倍。好，我们再看看金融危机当中，那么伯克尔去开店，开店越多业绩越高，这种模式似乎没有天花板。甚至在亚马逊和电商的冲击之下，沃尔玛依然有很好的竞争力和优势以及护